第二节，观牛棚，挨批斗，时刻不忘土壤。妻子逝世后不久，学校造反派宣布所谓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帝、富、反、坏、右全部集中隔离审查。侯光炯他们被集中在学校综合大楼四楼，白天晚上都有造反派组织的人看管，晴天压着参加农业生产劳动，雨天晚上学习《两报》一刊关于文化大革命的文章，对照检查自己，交代所谓反党、反社会主义、坚持反动立场的罪行。当侯光炯被揪出来时，对他不斥是晴天霹雳，一下被激懵了。对于不少从旧社会过来的人，解放后受到多次运动的冲击的老运动员，可以说久经锻炼，懂得坦白交代自己的问题。可侯光炯自投身土壤科学以来，他就一心沉迷在土壤科学事业中。解放后，他拥护中国共产党，紧紧跟党走，积极参加各项政治运动，自觉改造思想，努力为党和人民工作。党和人民信任他，为他创造了比较好的条件，使他在农业土壤科学研究中取得了很多成就。可以说，解放以来，他基本上是一帆风顺。突如其来的打击让侯光炯不知所措，更让他不懂的是，一大批久经革命斗争生死考验，解放后忠心耿耿、积极工作的领导干部也被打成了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一大批为科学发展和教育事业奋斗的高级知识分子被打成反动学术权威。迷茫使他深陷在极大的痛苦中。虽然侯光炯长期深入农村进行土壤调查，开展科学试验，但毕竟是高级专家，到农村都是搞调查研究，出主意，定措施，帮助解决生产问题，极少直接参加生产劳动。况此时已是年届60岁的老人了，突然被强制参加生产劳动，加之戴着圈圈套圈圈的啤酒瓶底式的高度近视眼镜，因而平常行走都不方便，看不清路。开始时主要农活是为棉花、玉米、红薯中耕除草，近视使他分不清庄稼和杂草，常把禾苗当草一起除掉，实在无法，管理他们的人只有让侯光炯蹲在地上用手拔草，这样就不会拔掉作物幼苗。到水田中为水稻插秧中耕除草，一下田走路迈步都困难。学校农场的竹鸡湾一冲沟，大都是伸脚烂泥田，踩在田里烂泥过膝，拔腿迈步都很吃力，真是连滚带爬。转粪是他们的一项重体力劳动，就是从学校农场的袁家坝畜牧场把猪牛粪挑到500至600米远的竹鸡湾及土地沟的田间粪池中储存，待腐熟后施用。这项工作对于过去从来没有挑过粪桶的侯光炯确实难，扁担放在肩上，挑起装粪的桶就压得人直不起腰，肩背压得疼痛难忍。少点只挑半桶粪水，扁担放在肩上仍要下滑，侯光炯只得弓着背，把扁担横担在背上，高一脚低一脚，跌跌撞撞地走。一起参加劳动的人都笑他是苏秦卑贱，晚上睡在牛棚水泥地板的地铺上，全身僵直麻木，疼痛的难以入睡。手工收割水稻是最苦的农活，稻草叶片边缘的锯齿挨着手脚的皮肤一划，就是一道口子。割下的稻子及稻杆剩下的稻桩立在田里，割口也很锋利，挂在腿上、脚上，甚至手上都会出现血稻子。在重庆7至9月的高温酷暑下，泥水、汗水渗进伤口里，就像把盐撒在伤口上那样疼。晚上一般都要在斗思、批修学习后， 才拖着疲惫的身躯睡在地板上，又会受到腿上长出的疙瘩、稻田皮炎、奇痒难忍的折磨。更危险的是挑开水，被一起关牛棚的人每天都要轮换着去距离这里300米远的锅炉房当开水。平路好一点，难在要从1楼挑到4楼。侯光炯本来就看不清路，再挑着滚烫的开水转弯抹角，爬上崎岖不平的54级阶梯，高一脚矮一脚，不知是怎么走过来的。真不敢想，要是万一踢着跌一跤，开水泼到身上是怎样的后果。不久，侯光炯苦心经营的在土壤科学研究中初见成效的中国科学院重庆土壤研究室被宣布撤销，部分人员支持三线建设去了渡口市，成了渡口市农科所的骨干。土研室所有的科研仪器、药品、大量的图书、科技文献、近10年来的科研成果资料、科技档案被装箱运到渡口市农科所去了，部分同志留在西南农学院，多数到土化系。文革中后期，唐石家、罗有芳、唐宗祥、郭永明、周大海、李应先随侯光炯先后到简阳和江安、长宁农村蹲点，至1978年调入新成立的四川省土壤研究室，后划归中国科学院成都分院土壤研究室。侯光炯仍兼土研室主任，后任名誉主任。1991年改为中国科学院成都分院山地灾害与环境研究所土壤研究室。土壤研究室与西南农学院土壤农化系及更名后的西南农业大学资源环境学院一直保持密切合作，在紫色土研究、土壤肥力、土壤改良、土地利用、农业环境监测、环境保护、水田半旱式自然免耕等研究方面，以及四川省山、水、田、林、路综合治理调查规划，编制四川省农业土壤图和农业土壤区划图，编写中国农业土壤概论等工作中，团结一致，共同奋斗，取得了突出的成绩。重庆土壤研究室撤销后，还让侯光炯深感痛心的是，运到渡口去的科技文献资料，这是土研室几十个人的多年心血呀。文革结束后，侯光炯曾派人去寻找，才知道那些文献、科研资料、成果报告，包括调查规划图鉴、照片等珍贵科研档案资料，运到渡口后被丢在露天里日晒雨淋，早已荡然无存。在牛棚里痛苦思索中，他坚信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他坚信党的一贯方针政策，他相信广大师生员工，觉得现在这种局面不会太长，困难总会很快过去。他抱定一个坚定的信念，走中国自己的土壤科学之路。研究农业土壤是毛主席、朱德委员长和周恩来总理交给的光荣任务，是新中国赋予的使命，我一定要继续奋斗，争取早日完成。他丢掉了思想负担，经过一段时间的磨练，劳动也渐渐适应了。他虚心向农场工人学习，工人愿意帮助他，因为有年轻时在南通农校、北平大学农学院农场打下的基础，所以很快学会了翻地、挖窝、开沟、播种、施肥等多种农活，开始了愉快的劳动，并在生产劳动中触摸土性，如油沙土、干湿都好耕作，发小苗又发老苗，能回润茎干，作物产量高而稳。粗沙土不干不湿，好耕作，土性冷，早春时出苗慢，长势弱，苗子比较纤细，土壤保水保肥能力差，产量不高也不稳等。施肥适合用热性肥，而且适宜少吃多餐。有一次在土地沟的水田里挖排水渠，侯光炯同另外两位教授一起使劲挖，挖了半天堆起来又垮下去， 农场工人罗庆峰看到了，就告诉他们，先要把田里的烂泥刨开，挖到牢底子，再把旁边比较硬的土块挖起来，堆在牢底子上，这样沟梗才砌得牢。他们照着做，很快就掌握了在烂泥田中开沟的要领。侯光炯说，这些知识书本里是没有的，只有亲自参加劳动中才体会得到，真是实践出真知啊。他白天参加劳动，晚上认真读毛泽东选集。过去虽然也读过一些，但没有像这次一样仔细阅读过。他对实践论和矛盾论的学习特别认真，反复阅读，圈圈点点加批注。他从学习中体会到必须以这两本书的理论为武器总结农民经验，从我国农民精耕细作的丰富经验中去挖掘农业土壤科学的内涵。1967年春，两派群众组织之间在保与反革委会之间发生矛盾，逐渐升级，最后发展成武斗，动枪动炮，打打杀杀，负责管理的人跑了，被隔离审查灌牛棚的人再也没人管了，自然只有自动解散回家。因为武斗，家里也不安全，只有被迫逃往他乡。侯光炯同几个朋友一起从北碚、合川、铜梁、大足，最后到了贵州，煎熬中度过几个月，躲过了武斗。回到学校不久，武斗又起，只有再次出逃，过着颠沛流离的生活。就是在这种极其艰难的时候，侯光炯想的还是土壤。无论走到哪里，除了寻求最简单的安身之处和粗茶淡饭的农村生活外，他最关心的还是这里有些什么土壤，有些什么出产，土壤肥力怎样，有什么出产问题，怎样利用改良等等。他和农民一起参加生产劳动，向农民了解土壤的泥色、肥力状况及其生产性能、改良措施。